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在过去四个月里面呢，我们一起查考了这个希伯来书这本书哈，一个多季度哈。那神的恩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哈。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希伯来书的这个最后一章了哈。所以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这里可以看到这作者呢在这边纯纯的教导哈。就是鼓励我们怎么样呢？不要偏离真道，要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呢，要能够坚守，要坚守，要持守那个我们坚固的信仰。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叫做持守坚固信仰，就是坚守主道。今天的主题坚守主道。那么在最后这一章里面呢，它比较相对呢，零散一点，在结构上面呢比较零散，有许多那个很细碎的那些教导，都是跟我们生活中有关系的，有关系的。这就显明说这一本书的作者呢，他是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种牧者的关怀，他关心他的羊群，他不只是关心说他们在真理上面知道了什么，他更在乎的是说他们在信仰上面能不能实践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就来看一节节来看哈，这些生活上的有关系的一些教导哈。好，我们来看这第一节第二节，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怎么样，要有个弟兄相爱的心哈，要用这爱心能够来去接待这些客旅哈。所以曾有后半段讲到说，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天使哈。那这是指的什么？这是指的说在旧约里面大概记录了有三次还是四次之多哈，讲到说有人接待人就有接待到天使的哈，其中有亚伯拉罕、这挪德哈，我们就不讲那些经文了哈。那谁是这里所谓的弟兄呢？弟兄相爱的心，谁是这里所谓弟兄呢？需要我们去接待呢哈。那我们需要知道，当时在希伯来书写作的时候，有一个背景需要我们特别了解的哈，因为当时有主内的弟兄啊，他们遭受到很大的迫害。那有些这些弟兄们哈，弟兄姊妹们呢，他们遭到迫害以后，就开始离乡背井哈，他们分散到各地里面去，非常的贫穷，非常在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呢，就需要人能够主内弟兄姊妹。能够伸出援手救济他们哈，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啊，在美国生活没有逼迫哈，那我们出外的时候也不是都不会去找别人去住的哈，大部分都住旅馆，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段经文呢？我这里可以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了哈。你知道我们在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孩子还小嘛，对不对？我请问你们一下，你们现在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你们会不会希望说，等到将来孩子去念大学的时候，或者去念这个研究所的时候，你希望在当地呢那边的主内的家庭能够怎么样，好好的能够招聚我们的孩子们啊，和其他的年轻人在一起聚会，希不希望？非常非常希望，对不对？希望把他们给招聚起来啊，不要这样分散啊，由羊群分散到这个世界里面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做父母都有这块心，对不对？希望有人这样做这种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有年轻人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只不能说只是期望说我们家的孩子到外地以后有人去接待他们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就是我们责任。当我们看到说有年轻人、有学生，他们当中有些是大学生，有些是研究生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如父如母一般的心，知道说他们当中，甚至他们当中有些怎么样，他们的父母还是基督徒，非常期待他们孩子能够到教会里面，能够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召聚在一起。Okay? 所以这就是现代版的啊，现代的这种形式来去发挥怎么样，发挥爱心。来去接待啊，接待那些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人啊，所以我们在招呼学生的时候，就是一种用爱心的表现来接待客旅了啊，这是现代版的啊。还有呢，我们教会主日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都有一些姐妹们做招待的工作哈，这也是一样啊。 姐妹们在做招待工作的时候，就是在代表教会哈，用爱心呢去接待那些客旅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哈。好，这是第二节，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这边。那么刚刚第二节的时候是讲到要关怀那些遭受逼迫、流离失所的人，那么到了第三节这边就开始要关怀那些遭受逼迫呢，被直接怎么样关进监狱的人。他没有流离失所，而且直接被关进监狱了。所以在第十章、第十一章，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读过很多关于这些人的事情。好，我这边念个几节给大家听一听，大家回忆一下哈。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都读过的哈。讲到这些人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是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然后他们的家业呢，是被人怎么样抢去了，被充公了哈。他们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他们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难，被石头打死，被锯的锯死。你想到这些人到底在讲哪些人呢？这是在遭受迫害的人，甚至有些人是为主殉难的人。所以今天在这个整个全世界里面，大家知道吗？我们生活在这可能都失去这个警觉性了。今天在整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今天都还在为主殉道的，在整个世界范围里面有许多的人基督徒遭受到严重的这个迫害的，天天都有为主殉道的人，天天都有他们财产被充公的人，很多啊，被谋杀的、被枪杀的，每天都发生这种事情啊。你问我怎么知道呢？哦，感谢主，我是特别认识一位对这个普世宣教非常有负担的一位长老啊，大概一个礼拜都会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今天在伊朗、在北朝鲜、在哪里、在非洲哪一个地方，一些基督徒在印度，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是怎么样的经历了那些水火？有些人是当场被枪杀的，或有些人怎么样被迫害的，很多这种情形哈。所以每天都有这样的人，求主真是怜悯我们那些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这北美生活的这些基督徒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今天为主付上极重的代价的哈。所以待会呢，我们会看到经文呢。我们不断地会回到这个信仰的迫害这个问题上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希伯来书他这个作者写作的背后很重的一个动机在里面。因为当时的基督徒遭遇很大很大的迫害，所以呢，他们当中有些人就被盗了，然后放弃了这个信仰啊，回到犹太教啊，有些人就持守他们信仰，坚守他们信仰。就留下来了哈，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坚守主道，坚守主道哈。然后继续呢，这个作者在这边要鼓励我们哈，要来看一个问题，就是婚姻啊，婚姻。神在创造天地、宇宙天地万有的时候呢，在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设立了什么？一开始就在人间里面设立了婚姻制度啊，婚姻制度。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就是第一对的夫妇啊，那是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人不是自己活着而已，人是不是与其他人有很多很多人际关系，各种人际关系。但在这边告诉我们啊，那个创世纪一开始神在创造的第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亚当夏娃就是夫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神的心意里面呢，婚姻是具备了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价值与地位在那里的哈。所以从起初神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对不对？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一遍吗？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哈。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哈。从起初，神就是这样的心意哈。所以不管今天这世界败坏到什么样程度，违反了这三个原则哈，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全力维护这个家庭，维护这个婚姻的它的基本价值，维护这个传统的这个婚姻制度啊。尤其在社会上面呢，我们要高举这个家庭的传统价值。所以再过两天，我们加州要党内初选，党内初选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手中有一票，我们需要去表达了，不要把这个神圣一票给放弃了。我们要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选哪些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重说这个候选人他是怎么样子的，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看法。我们不是要选那些哦，可以把经济一定要把搞得很好啊，然后让我们过得很富有的，那是其次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看重婚姻，看重这些传统的价值的啊。所以希伯来书这边，我们可以从过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从前面十二章，他不断的提醒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什么？因为我们主就是圣洁的，所以你要跟他在一起，你当然要圣洁，对不对？而且大家还记得吗？在第十二章讲到说，天父管教我们，有没有？是要叫我们在他什么上面有份啊？要在他圣洁上面有份哈。所以上一章就讲到追求圣洁啊，有两个追求，其中一个追求圣洁。所以尤其在婚姻制度里面呢，追求圣洁的人更是要怎么样？更是要留意的。我们要保守我们在婚姻里面呢，要圣洁哈，因为我们要知道婚姻呢是神特所拣选的一个人间的制度啊，一种制度呢，要来去彰显，要来去反映基督和教会之间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婚姻呢，这婚姻关系啊，是所有人际关系里面最圣洁的一个。最圣洁的一个啊，这在神角度来看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在第五节第六节啊，刚刚讲婚姻啊，现在讲到钱财啊，因为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生活当中一部分。因为在世界人在世界上面有两个试探，有两个诱惑，两个试探，一个就是财，一个就是色，对不对？财色，我们经常讲财色嘛，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啊、哦。只要一不小心呢，就会怎么样，陷落在这个陷阱里面啊，掉到这个财或色的陷阱里面啊。所以贪财和贪色呢，其实基本上的本质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贪心，贪得那些我们不应该拥有的啊，贪财或贪色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刚刚第四节就讲到婚姻，是讲到不可以贪色啊，要保持圣洁啊。现在呢就讲到贪财的问题啊，贪财问题，因为贪财是很容易引诱我们怎么样，渐渐的怎么样就远离了神，远离了这位爱我们的主，结果最后就让我们的信仰得到了很大的亏损啊。所以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贪财，而且呢他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啊，帮助我们不要贪财。这一节经文讲到的，怎么样帮助我们不要贪财呢？就是要知道我们要满足现在所有的，要满足于现在所有的。所以这边讲到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啊，要看到我们自己现在所有的，我们就会满足。所以我们眼睛呢，不是只是盯在那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贪财呢？就是说我们眼睛一直看到那些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时候，而却不是注意到说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的时候，这我们就是落入在一个贪财的陷阱里面，会觉得自己很贫穷啊，有钱的贫穷的有钱人，对不对？觉得自己很贫穷啊，觉得还不够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堵住啊，可以怎么样止住我们里面的贪婪的心，就这里所讲的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为主。另外呢，这边也讲到还有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当我们觉得很缺乏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人生在世，谁不缺乏过？还是很缺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怎么样？就转向神，学习怎么样来去信靠这位神啊。主曾经这样讲过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神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这个患难也包括我们在财务上面的患难，在我们财务有缺乏有患难的时候，神也极为愿意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他儿女，他不会弃我们不顾，这是我们对他要有信心的地方。然后这边还讲到说，这一节这两节经文还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还是一样针对怎么样，在一个基督徒被迫害的一种环境里面所说的。中国有一句话说很清楚，叫做不为五斗米怎么样折腰，对，不为五斗米折腰。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种情形，就是我们不要为了财务的问题呢，怎么样，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就妥协了，对不对？我们不能为了财务的原因而怎么样在妥协我们信仰。所以在这个第十一章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这些无名的英雄没有名字的他们为信仰的缘故呢被捆锁，家业怎么样被抢去，可能被这个被政府给抢去被充公了，但是呢他们是向往天上的家乡，所以他们始终都没有因为财物怎么样被夺去以后他们就放弃信仰，他们乃是坚守他们信仰到底的，很感人对于这些人来讲，那些最好的座右铭就是什么，他们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就是这边所说的主是怎么样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财物被夺走了以后，他们仍然不惧怕，他们知道主是帮助我的。这里就是有个背景在那里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第八节这里第七节第八节，在乱世里面在乱世当中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以外呢，放在神的身上以外，其次的呢，就是要思想那些属灵的榜样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二，这个希伯来书这边给我们放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对不对？回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当中有些是被信仰逼迫坚守信仰的人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身上，也要放在这些榜样人过去的这些榜样神身上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可以效法的榜样以外呢，还有就是过去的一些教会领袖这些教会领袖曾经亲自的牧养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自己也有过去的传道人我信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过我的我相信你们也是一样，你们都可以想象几十年以前或几年以前那些传道人他们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引导来牧养过我们希伯来书这边讲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念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怎么样，他们是我们的信心的榜样，他们是我们信心榜样。所以这里呢是用想念要想念他们，所以你从这语气来讲，这些传道人怎么样呢？是不是已经离开来了更有可能怎么样，就是已经过世了过世了。那么为什么要想念过去曾经怎么样牧养我们教导我们那些传道人呢？目的是在哪里？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效法他们信心效法他们信心，好叫我们信心怎么样也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就是跟那个十一章所讲的信心伟人一样，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的我自己呢是在信主以后信主以后呢，你知道我是从台湾来对不对？在信主以前根本就是跟台湾同学会人在一起，从来没有跟大陆人有任何的接触的但是我信主以后呢，当然就开始跟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了那我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曾经得到过这个中国教会的见证很大的帮助。 大家听得懂吗？什么叫中国教会的见证啊？就是在过去那段时间，那艰苦的年日，中国教会怎么样走过那一段那一段的经历哈。我阅读第一本书哈，是有关于这个信仰迫害的事情的，就是王国贤啊，大家知道王国贤所写的那一本《走过死荫的幽谷》哈，我走过了死荫的幽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书？相信有些人看过哈，《走过了死荫的幽谷》啊。这本书呢，让我看到说，当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中国的教会在地下的一些教会，一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在那些磨难当中哈，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对主的那个爱啊，那个时候是深深的打动我的心的，深深打动我的心哈。我有时候阅读这一类的书啊，不止这一本啊，阅读这一类的书的时候，读一读读，眼泪就掉下来，眼泪掉下来，非常受感动。那我也认识一些当年有过这样经历的一些传道人，老传道人很老了。我以前自己在做在东部念书的时候，还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的父母就是这样一个传道人。文革时期呢，受到很大的苦难，但始终怎么样坚守信仰，没有放弃。那有一次呢，这一对传道人就来美国来探望他这个儿子就是我那个研究生的同学。那我就这样的机会认识了这位传道人，第一次认识从国内有过这样经历的这样传道人。当然现在老爹他微微的父亲母亲都是这样子的。那一对传道人来到当中认识以后呢，我听了他们 见证分享很多，心里面很感动。他们在那个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进出监狱好多好多次，始终不悔改，劳改没有用，不能叫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记得他们说过有一次，他们说那一次呢，他们又要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要 关到监狱里面。家中有几个孩子你们知道吗？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呢还在发烧，正在肺炎发烧，没有任何人可以到他家里去帮忙，也没有人敢去帮忙他们的，没有人敢去帮忙，所以怎么办呢？只好交代大孩子照顾小孩子，然后其他都在祷告里面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做父母的人遇到那样的光景，心都要碎了。为主殉道并不难，但是如果要牵扯到自己父母或自己孩子的话，那才是最难的。所以北朝鲜就很简单了，北朝鲜抓到一个人有这个信主嫌疑的，上下两代一起抓，一起关到监狱里面去，这个才是难的。不是自己受苦很难了，父母孩子受苦那是更加难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样经历过那种时间里面，那种训练，那种火的试炼当中，他们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听了很多很感动的事情。那这位传道人呢，他有一次还告诉我说，当时呢他来美国，有人就劝他说，你可以申请美国庇护啊，你可以申请美国庇护啊，因为宗教庇护嘛，因为他觉得合格的，因为申请了以后，将来可以进驻美国非常方便，给他传福音啊，什么都可以很方便，建议他这样做。但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他的一生都是在神的庇护之下的，他一生都在神的庇护之下，我现在怎么能够寻求美国的庇护呢？所以他就不申请。当时他那种绝对态度，眼睛说话那种，我都还记得，非常震撼，我听到是非常非常震撼。我那时候还没有拿到身份呢。其实身为华人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神赐给这个中国教会的遗产，是很多很多的，就像什么，就像伟伟的父母亲，就像伟伟的这个祖父祖母，他们都是为主受过很多苦的，甚至伟伟的祖父呢，当初是为主殉道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轻易就丢弃了那一段教会历史，这是我们很大的损失。因为怎么样，在我们当中，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值得我们去想念的，这边讲的 值得我们去想念，去效法他们信心的。不要忘记了中国教会怎么样走过那个年代，文革时期哈。当然我这边提到中国教会的时候呢，跟这段经文哈是有点扩充了这第七节的意思哈。因为这第七节这本来的意思是说到什么，是说到要想念那些怎么样在我们当中直接牧养过我们的那些传道人，那些教导过我们牧养过我们的领袖，教会领袖哈，而不是说讲到中国教会那些我们不认识的那些传道人哈。但是呢，这其中的原则还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当我们想念这些先辈们的时候，走在我们前面的先辈们的时候，不管是那些远方的，今天在北朝鲜，今天在伊朗，在哪里各地的那些坚守岗位的，为主怎么样信仰排上的，然后甚至为此而殉道，不只是他们，也包括我们过去那些忠心的那些传道人，在我们当中牧养过我们那些传的那些传道人，我们都要怎么样效法他们信心的啊，而且要怎么样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留心他们为人结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学习哈，观看他们如何的坚守了他们的信仰，走完他们的一生，走完他们一生。他们怎么样？就很像十一章、十二章里面所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像云彩一样怎么样围绕在我们，对不对？我们刚读过哈，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激励我们。当我们怎么样奔跑前面的道路，当我们有下垂的手、发酸的脚的时候，可以借着他们激励，借着他们这种见证，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给挺起来。好，所以第八节这边还讲到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一句是一个圣经金句，对不对？这个是圣经经，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背诵的一段经文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不是？我很喜欢这个经句。那它放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要提醒我们说哈，一代一代的那些忠心的教会、忠心的传道人，都会成为过去，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哈。但是他们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呢。就是他们一生都在怎么样信靠，都在依靠这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信实的，是信实的，都在依靠他。所以耶稣基督昨日和今日是同样信实的，昨天他那么信实，今天也是一样。那些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传道人，在过去他们曾经依靠了这位耶稣基督，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照样怎么样来去依靠这位耶稣哈。不但如此，耶稣是昨日今日，而且是怎么样要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依靠他，而且在将来要来的日子里面要不断的怎么样继续的来去依靠他。所以这样从昨日的传道人的榜样，到我们今天这一代，我们要活出的见证，乃至于将来的日子，都是一样的。这样我们信仰就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下去，就会传承下去了。我们来看第九节哈，从第九节开始呢，我们又开始回到这圣洁的主题了。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意思就是说要从世俗分别出来。要从这些错误的这些教训里面分别出来哈。那在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当中呢，其中一个错误的教导就是饮食，就吃东西那饮食啊。我们现代人都很注重养生，对不对？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讲得很清楚，搞得很清楚哈。但这不是这里的意思啊，不是这里饮食的意思。这里所谓饮食呢，是讲到一种宗教仪式啊，宗教仪式。可能是从这个犹太教里面发展出来的一些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啊。作者就说到什么，说到这是怎么样诸般怪异的教训啊。关于饮食啊规定的一些东西呢，是奇奇怪怪的，是人想出来的一些教训。目的怎么样？ 目的是让人看起来好像敬虔一点，敬虔一点。我讲一个中国人可能比较熟悉的啊，大家就知道，你知道很多民间习俗里面讲到什么呢？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面要吃素的，不能吃荤的，有没有？比如初一十五啊，你要吃素的，不要吃荤的，这样子才代表你很敬虔啊，对不对？这就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些背景啊，要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在某些日子里面怎么吃，这样子才能够敬虔啊。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怪异的教训啊。这种依靠饮食的方法啊，让自己感觉自己很敬虔的方法呢，其实都是错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是什么？真正要依靠的是神的恩啊，神的恩典。依靠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被坚固的。我们所依靠的呢，不是那些外在的那些宗教仪式啊，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这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早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啊，神就已经怎么样，把动物也赐给人类做食物了，怎么样？挪亚方舟一出来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已经说，人类可以吃动物，吃植物，都可以啊，很简单嘛，大家只要看看自己牙齿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自己牙齿？你前面牙齿是怎么样？是要怎么样？是咬，是怎么样？撕咬的，对不对？你还有一颗，还有两颗虎牙，有没有？是不是像这个动物，像动物一样啊？吃肉的动物一样。后面牙齿像什么呢？那些臼齿呢？是磨啊磨的，很像那个什么，很像素食的那些动物，像牛啊牛啊羊的那些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被造的时候，从牙齿里面就知道我们是吃荤的、吃素的都可以的。这神的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要保守自己圣洁啊。什么意思？保守自己圣洁，就要从这些错误的教导当中要分别出来啊，不要陷入到其中什么不可摸、不可尝的这些宗教规条里面。这些仪式里面，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再来，我们来看这第十到第十二节哈。第十节以后呢，作者继续强调分别为圣，继续强调分别为圣的观念啊。因为刚刚讲的是要从错误的教导里面分别出来，从这第十节以后呢，不单要从错误的教导分别出来，甚至还要从根本上。要从错误的宗教团体里面分别出来，这样大家明白吗？因为当时的一些希伯来的信徒啊，这个犹太教徒呢，他们后来认识了耶稣基督，啊，感谢主啊，他们都认识了，然后得到这更高的启示喽，啊，然后就怎么样？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能够，也不应该要回到这个犹太教里面去了啊。所以他们要从这个犹太教里面要被分别出来的，那个已经过去的事情了，要从里面分别出来，要即使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们需要付上信仰上的代价呢，也要在所不惜，要坚决的从那种错误当中出来。所以分别为圣的观念，就是要从错误的团体，从错误的教导里面出来。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两三节呢，就讲到说一个背景哈，就是当时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要献赎罪祭，在那个时候在旷野里面呢有个会幕，所有人，所有以色列人上百万人呢就围着那会幕就开始搭帐篷哈，那这会幕呢是献祭的地方啊，所以当百姓呢献这个祭的献犯罪的时候，就要献这个赎罪祭，献这赎罪祭。献赎罪祭的话，就是要杀牛杀羊啊，来献祭啊，为自己赎罪啊。那赎罪祭呢，有两种情形，有两种情形。一个呢是普通啊个人的犯罪，他可以牵着一只羊啊，然后到那个，然后献祭，然后那个羊的血呢就怎么样带到祭坛那边去，这是那个时候祭肉是可以吃的啊，因为这是个人的事情啊，祭肉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平常时都会做的，常常献这个赎罪祭。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那种情形是说，献赎罪祭是包括了整个全国的百姓，然后也包括祭司。好，这是第二种情形。在这第二种情形之下呢，就牵扯范围很广的，对不对？ 通常这就是一年一次的赎罪日。犹太人最大的节日就是赎罪日，最重要的节日赎罪日，大概在我们九月十月那个时间有一个赎罪日。有没有？赎罪日是不可工作的，所以发生赎罪日中东战争，有没有？就是在那一天，在那一天那么大的一个日子里面呢，开始要献祭啊，血呢在那一天呢就不只要被带到这个祭坛那边去，而且还要带到圣所里面去，带到圣所里面，那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天啊。不但如此呢，那时候祭肉也是不能吃的啊，平常是可以吃，那个时候就不能吃。所以牛羊的血是被带到圣所里面，为全国的百姓还有祭司来献祭的，来赎罪的。然后呢，牛羊的身体呢要被带到营外，在那里被火焚烧，不能被吃掉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个象征的意义，因为这个赎罪的动物呢，它本身是带着罪的，带着罪的这个动物是在营外被杀掉，不能吃它的。这里所谓营外，我们知道刚刚说的以色列人是搭营嘛，对不对？搭这个帐幕，然后搭了帐幕以后有个范围的，在这范围之外呢就是旷野之地了，所以是一般以色列人不会去的地方，那个叫做营外。营外，所以这个被献祭的动物呢，血是被带到会所里面去，那身体呢就被带到营外里面去焚烧掉。所以这件事情呢，就非常非常好的可以预表了耶稣基督所做的赎罪的工作，非常好的。因为当年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哪里被钉的？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不是城内啊，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个塔，各个塔。所以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在营外，是一般以色列人会不会去的地方啊？独楼地啊，各个塔不会，以色列人一般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出到营外，这里就是有一种怎么样被拒绝的意思。因为已经是一个带着罪的一个生命了，就不能再留在营内里面，再自由出入或留在那里大家吃掉，不可以的。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为我们赎罪的时候，就是有罪的，不，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有罪的，所以他必须要到营外去受苦，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第十三节这边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因为他自己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救赎的目的，就甘愿怎么样牺牲自己，然后呢忍受这凌辱啊，到营外去受苦，忍受凌辱。什么叫忍受凌辱呢？因为当时他被藐视，被厌弃，几乎怎么样？因为在营外，所以他几乎是被整个犹太群体怎么样拒绝了。所有的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内人，大部分人都把耶稣看为是一个罪犯了。所以耶稣最后是被钉的时候，是和两个强盗被钉在那里的，所以他被藐视、被厌弃、被拒绝。营外就是有个拒绝的意思，你不属于我们的，不属于我们的主流的。所以希伯来说就使用了耶稣这样的经历来鼓励那些在逼迫当中的坚忍信靠神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如果回到犹太教里面，就可以 不被歧视了、就不会被歧视了，就可以被主流所接纳了，然后呢就可以政治正确，可以政治正确，就不会受到什么逼迫。但是这段经文鼓励我们说，当我们受到很严重的这种信仰上的一种，我这边我说不到逼迫的程度，但是也是有这种信仰上需要我们坚持摆上的时候，我们也当要怎么样出到营外救了耶稣去，救了他去。我们需要跟从耶稣的脚踪，纵使我们不被这主流文化、主流的这个群体所接纳，纵使我们政治不正确，我们仍然要坚持到底。所以在美国我们不见得会受到什么很严厉的逼迫，但是我们政治不正确，我们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会给我们自己惹上很大的麻烦。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营外就是拒绝的意思，你可能会遭受到一个大多数人拒绝的环境里面，你愿意吗？会愿意为这个信仰，会愿意为这个分别为圣这件事情上付上代价吗？你愿意分别为圣吗？从当中分别出来吗？就像我刚刚说的王国贤，他在《行过死荫幽谷》里面这本书里面写过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全国都在疯狂的怎么样去敬拜、去崇拜啊，疯狂去崇拜领袖。但是呢，他们将面临要坐牢了哈。他和另外三个弟兄呢，有一天晚上走在街上，四围非常非常安静。然后夜光打下来的时候，地上就四个人影，孤孤单单的。全国都在疯狂，非常疯狂崇拜领袖。但是他们四个知道他们非常孤单，他们知道他们不被社会主流所接受，但是他们怎么样选择走上这条孤单的道路，即便第二天可能要去坐牢，他们也愿意啊。所以第四节14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人的称赞呢多一点呢，还是我们要神的称赞呢？我们是愿意住在这个灭亡城里面呢，还是愿意怎么样向往那个天上的家乡、天上的城呢？哪里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呢最多活80-90岁啊，永恒是永远的。你知道这两个是要怎么比呢？我们到底向往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没有永远的家，地上的家都只是暂时的。我们在这里面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在天上的。所以对我们这一代基督徒还是一样，这段经文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我们没有经历太严厉的迫害，仍然是有用的。因为要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要从政治正确里面分别出来，一定需要付上一点代价的，不可能不为我们信仰付上代价的。最后15、16节这边，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需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刚刚提到的说，那一对老传道人，我做学生的时候的那位同学的父母，除了他们在分享这个受苦经历，那个经历本身是让我很打动，让我很感动。除此之外，非常感动我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分享他们过去经历的时候，他们那个态度是深深打动了我。为什么？因为我在他们身上我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苦读抱怨，或者是恨恶记恨那些当时迫害他们的句话，他们 的那些人没有说这些人多坏什么的，他没有讲这些，一句恶言都没有出来。所以我在他们生命当中看到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他们对他们所相信的那位主有一颗完全信靠的心，非常信靠神。所以他们虽然有许多受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在言辞当中没有说我是当年好苦啊，好抱怨你看这些人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抢走多少东西没有讲这些东西。他们反而怎么样，嘴巴里面都是感谢主的话，都是感谢主啊。这就是心灵的强大，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心灵里面的一种强大，这是信仰给他们带来的力量。他们已经活出了一种生命，就是第五节之前我们刚刚看到的，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拿我怎么样呢？人能够拿我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受了那么多苦，他们不觉得这些人能够拿他们怎么样啊。当他要来美国的时候，那个老干部跟他这样讲说，老陈啊，我还记得让他这样讲，他老陈啊，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还这样提醒他，他笑一笑，他说：“我命运怎么掌握在我手里面？ 我命运掌握，如果有命运的话，我掌握在哪里啊？掌握在神手里面。他心里面非常笃定，他相信这位神啊，所以他们真实的怎么样活出来这种赞美神、感谢神，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对神是充满着感谢。即便是那么苦的日子过去了，但他们没有嘴巴里面没有恶言，没有抱怨的话啊，他们活出来，我们在他里面看不到害怕啊。我还记得说那位。他们在讲话，特别是这个弟兄，这个老传道人姊妹呢，是非常的温和这样讲。但那个老传道人一边讲他怎么受苦，怎么样受虐待啊等等，一边讲，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一边讲一边在那笑，一边笑，非常怎么样微笑，好像这件事不是在讲他自己，是在讲别人一样哈。20年进出监狱很多次，没有放弃信仰。这是怎么样的信心啊！我当初是很震撼的，在他面前啊，反而是我们呢，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这么富裕的社会里面，我们却怎么样？却充满了害怕，对不对？是不是？现在 inflation rate 好高啊，你们知道吗？害不害怕？你薪水在缩水，你知道吗？你工作可能找不到，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在害怕，所以我们怎么样？患得患失。这是形成很大的一个对比，所以箴言怎么告诉我们？箴言告诉我们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大家同意吗？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这些信心的榜样，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让我们的嘴唇里面能够怎么样结出果子来，我们的嘴巴呢能够常常说出感谢主的话、赞美主的话。阿们。最后就是除了这口头的赞美感谢以外，也要在行为上面啊，要活出我们信仰啊，就回到刚刚第一节里面讲的，说要存弟兄相爱的心啊，弟兄相爱的心，这里面就提到一个实际的做法咯。实际做要怎么样活出来呢？活出我们信仰来呢？就是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啊，行善和捐书。所以，我们教会呢是很少提到这种金钱奉献的事情啊。但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什么心也就在哪里。我们财宝在哪里，心也就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神的事情、捐书的事情呢，不热心，那就代表我们心不在这里，我们心并不关心神国家、神国度的需要的，这很明显的表达出来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边所给我们的提醒，我们需要献几个祭，这边告诉我们要献几个祭，两个祭啊，有一个祭是不需要献的祭，是什么祭？赎罪祭啊，有人说对了啊，赎罪祭是我们不需要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我们已经不需要再献赎罪祭了。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有两个祭需要献上去的，一个是什么？就是颂赞的祭，嘴唇里面做一个口头上面经常会感谢神的人，知道感恩的人，知道我们一切恩典都从神而来的，这第一个。颂赞的祭，另外一个呢就是奉献的祭，奉献的祭，不要忘了行善和捐书，否则我们怎么样呢？侍奉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了，并没有在行动上面表现出来。所以侍奉神人必须要有这两个祭，弟兄姊妹，一个是口头上，一个是行为上，要两个要加在一起配在一起，才是怎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今天看完经文了，你可以看到说今天经文有很多零散的散，它当中有很多实际生活上的一些教导，但是你虽然很零散，但是它当中的一个中心思想却非常一致的，是什么？就是在患难当中，在患难当中要坚守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主题叫坚守主道，所以最后一句话我就停下来， 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去再重新阅读啊这十六节经文。当你阅读的时候，想想那些在破坏环境当中，他们当时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这些经文，在那种环境里面是怎么样应用的，然后我们去细细的去品味，细细的去了解，然后才会真正知道这里面有多么深的一个宝贝的教训。所以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就停在这里。